大家安安。那这首歌呢，是它的英文有点难念，我还特地去查了一下英语字典，它怎么念？是 Cigarettes After Sex 的 Apocalypse。我觉得做这个直播会让我的英文程度默默的增加。好，那欢迎大家来到安子电台的 EP3，那今天的主题是同理心使用守则。你们现在听我的声音，背景音是 OK 的吗？因为目前是基隆下大雨，然后我窗户是开的，所以会有一点雨声。你们会听得到吗？还是 OK？然后我刚刚有问一下，就是大家的人类图上面的那三个，应该是头脑逻，是头脑东西吗？忘记，头脑逻辑跟喉咙。都是，就是有人跟我一样是上面三个都是空的嘛？那我知道小米是，小米很多都跟我一样，非常神奇。曼婷说我的图还蛮多颜色的，那还不错。因为会问这个，是因为我觉得今天想要跟大家聊的、跟讲的，其实它算是我最近的一些自我觉察。自从就是我从花莲回来以后，发现我其实是容易被影响的这件事以后，我其实有再深刻的去体验一下关于容易被影响的这件事情，然后真的是上面的三个没有定义的时候，确实在很多时刻，如果跟有定义的人在一起，会很，就是我会有一个感觉是。我觉得给你决定就好了，就是你觉得你，比如说今天晚上想吃什么，好，那你想吃什么？好，你觉得要吃那个，好，去吃。或者是今天我们做一个合作，你觉得怎么做比较好？然后通常对方就会问我说，那你觉得呢？然后我就会当下就会陷入一个，对啊，我觉得呢，然后我就要进入一个思考状态。可是如果对方就他又站在我的前面的时候，我其实会陷入一个混乱，我会不知道我自己到底在。想什么？但是其实，如果给我一个时间，我回家以后去好好的想一下，或者是我真的回到我自己去认真的感觉我自己以后是会有答案的。可是那个答案通常会出现的比较慢，所以像是可能我跟我男友在相处的时候，他会问我，所以你到底想怎样？然后我当下就会觉得，啊，我就真的不知道我想要怎样，就是会有这些时刻就蛮有趣的。那今天会要跟大家聊的。都跟这个会有一点相关，然后我最近，像安子电台的前面两集，其实一开始是想说分享一些比较轻松的跟比较没有主题的东西，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礼拜我在准备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想要把一些我的在过生活或想东西的过程。它还不是一个很完整的主题的时候，我会想要把它放来这边。那完整的主题可能就会放到小安子电台 Podcast。但是，就是我这个礼拜有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等下可以跟大家分享。好的，欢迎大家来。我叫你 Emily 好了。Emily 说，我反而觉得我很常被左右。偷偷看你的，你还好诶，你应该是情绪吧？因为你情绪中心是空白的，情绪中心是。就是右下角的那个三角形，那你空白的就比较容易感受到别人的情绪，我觉得是这样。对，我虽然人类图没有很熟，我都只看我自己，所以 就从我自己去跟大家分享，这样就我并没有特别的去认真钻研人类图。好，那今天为什么会讲这个同理心使用守则呢？那它会是。我在比较偏向结尾的时候会来跟大家聊这个主题。那在一开始想要先跟大家聊我最近看到的，最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 IG 上面常常看到朋友分享一个，应该是某一个人分享了一个文章，然后他就被一直传一直传，所以我看到的他的那个标题是写说你是一个情绪稳定的人吗？那大家觉得你们自己就此刻的状态，你是一个情绪稳定的人吗？然后当下就划了一下这个文章，就想说想要来探讨一下情绪稳定这件事情。那我觉得我自己在学会自我觉察之前，我不是一个情绪稳定的人，我真的还蛮容易被自己的情绪牵着走的。就是以前跟别人吵架，都是一个情绪上来，然后就觉得你辜负我，你背叛我，然后或者是觉得你不服我的意，不合我的意，然后就会跟别人大吵一架或什么，就是你。内在会涌现各种情绪，可是 如果你没有好好的去觉察它，去了解你现在内在发生什么事，你就会被你的情绪牵着走。大家现在都贴自己的人类图在这个我们的留言聊天室，好可爱。小婷，你这个就是跟我一样上三空，就上面三个就是那个人的头的那里，然后前面两上面两个是头，然后第三个就是喉咙那边，所以你跟我一样是上三空。好，我继续讲，就是情绪稳定这件事情。然后我真的是在学会自我觉察，就是去感觉自己以后才可以开始认识我的情绪。但是我觉得认识情绪跟情绪稳定是两回事。那真的也是在了解情绪。然后我觉得我自己最大的转变是，当我了解它，然后去接纳它的时候，就会是比较稳定的状态，因为他的那个图，他讲的其实是说，一般人现代人认为的情绪稳定是，就是他不会生气，他面对任何状态都是非常的平稳，然后没有任何自己的情绪反应，然后其实那个感觉是压抑的，就是就算你生气了，你还是会当下告诉自己我不要生气，就算你难过了，你也会跟自己说我不要难过，就是你很 focus 在你要处理任何问题，而不会去感受自己的情绪。就是大家会以为的情绪稳定是这个，但其实真正的情绪稳定应该是你看到自己情绪了，然后你认识它、觉察它、接纳它，然后你再去知道怎么跟这个情绪相处，或者是这情绪它是要告诉你什么的时候，情绪它。如果你让它正常的出现，正常的结束，它就会结束。但是如果你是像前面讲的那个，你很压抑自己，那那个情绪它就会停留在你身上。那总有一天你就会爆炸，你总有一天你可能会开始睡不好，或者是开始暴饮暴食，或者是开始有很多那个情绪，它会用不同的方式在你身上展现，让你看见。那总有一天你会看见那个情绪在，它并不是稳定，就是它是累积而不是稳定。那我相信我讲的这个应该很多人都听过。那我自己想要延伸的是，我觉得像我最近就是当我感觉自己情绪混乱的时候，我会有一个方法是，你就拿一张纸，然后就开始写。你可能你生气，你就写我现在很不爽，然后或者是你现在觉得很伤心，你就写我现在很伤心，我为什么很伤心？因为谁谁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然后你感觉很伤心，或者是因为父母亲了我觉得很烦，我很愤怒什么，就写下去。然后其实你在写的过程，你会发现大的情绪你写完了以后，你可以在那个情绪的里面看到一些小的你没有注意到的东西，比方说你会发现你生气的部分，其实你真正气的是什么？他气的东西在哪里？那我就可以分享。我今天早上的时候，其实跟我男友吵架，然后我觉得他让我很不爽。但是其实以前的话，我真的会就是会直接就是会把所有的错都责怪在对方，会觉得说就是你让我不爽，就是你做了这些事情，你讲的这些话让我非常的愤怒，就是都是你的错。但是现在我反而就是会试着去。我那个时候很不爽的时候，我后来就离开现场，就是我本来跟他吃午餐，我就不跟他吃，然后我就自己去走路，我就开始一直走，一直走，就想说反正我有一个事情要办，我要去户政事务所，然后他离我家有十几分钟的路程，我就决定我要走去，然后我就直接走，然后在走的这个过程呢，我就在想说，为什么我会这么愤怒？我的愤怒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以前愤怒的原因，我会如果是以前的我，就会觉得一定是对方，但是现在反而会去想说，那如果对方的这个行为举止让我这么愤怒，是为什么？为什么我要因为他做这件事这么不爽？是因为我觉得我的哪一个面相没有被他照顾到吗？或者是我觉得我自己付出太多，他没有看见吗？就是我会去再认真想这些东西。那如果我是觉得我付出这么多，他没有看见，所以我很愤怒，那我是不是就可以不要对他付出那么多？就是我会开始有这些回推跟反思，然后现在会试着去想说，如果这个愤怒发生了，在我自己身上，我可以怎么去解决这个愤怒？然后就真的是在散步的过程，就走走走。后来，因为其实我跟我男友的吵架，通常都是我单方面不爽他，所以 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我其实就会现在都会变成是我自己去想说，如果只有我单方面不爽他，那我是不是改变我自己的某一些做法，我就不会这么不爽他？对，然后所以其实今天早上的这个愤怒它出现了，然后后来它也慢慢的就结束掉了，就是这是我的方法。那我刚刚讲的那个写在纸上的这个，我也觉得它非常的有用，就是它甚至是比你去运动啊，或是做什么，其实运动他们也可以，但是我觉得写下来的过程，你会真的看见你内在在想什么，就是写写写写写写，或者是你今天觉得很混乱，不知道要怎么办的时候，你不知道你现在到底是心情是不好在哪里的时候，其实也很适合就拿一张纸来开始写，或者是你真的很生气、很不爽，你也可以把所有的不爽都写在那个纸上，然后之后再把它揉掉啊、丢掉啊或什么的，因为书写它真的是一个会让你看见自己在想什么的过程，那我觉得这个看见是很重要的。那就分享这个写一张纸的这个技巧给大家。然后因为我如果有听我 podcast 就知道，我最近在做一个每天早上都要写，就是每天早上都要拿一张纸来写一写的这个练习。那我其实自己在写一写的过程，我也蛮有一些蛮酷的体悟的。就是因为我有分享这个，就写写不爽或写自己的心情在纸上的东西给我姐。那我姐她自己也有在写所谓的什么显化本本啊什么的，然后她就跟我说，可是既然写下来的都是你的意念或是都是你的信念，那如果你把那些愤怒、跟生气、跟难过全部写在纸上，是不是其实是在强化它？她就问我这个问题，然后我就在想这件事，我就觉得，其实我们刚学身心灵、刚学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会不自觉的被显化，比方说显化这种东西框架，我们会觉得好像写下来它就真的会成真，或者是会觉得今天有一个人跟你说一定要这么做三步骤，然后可以发生什么事情，然后你想要成真，你就一定要一二三都去做好。但是事实上真的是这样吗？就是，如果你的内在已经有那个愤怒了，然后你怕写下来它会放大，它会变怎么样，所以你不写，那会不会其实就像是我刚刚最前面分享的，你其实是在压抑跟其实是在逃避你的那个所谓你的负面情绪，所以你不敢把它写下来。对，我就有这一层的反思，然后刚好我自己在写的过程，因为我们做的那个练习，那个书上有跟我们说，在你写的过程，你要试图去看见你的那一些所谓的自我框架或者是自我批判的言论。比方说，你可能写了，我觉得我今天跳的舞好丑，但是为什么你会觉得你跳的舞好丑？就是他会请你去想说，这些批判的言论，它真的是来自本来就是来自你吗？还是它是来自某一个回忆、某一个人你在书上看到的，或者是某一个 Facebook 的评论？某一个人可能跳了一个舞，然后下面有一个很坏的网友说：“你跳得真好，下次不要再跳了。”就是讲这些干话，就是他可能会跑到你的内在，会让你在书写的时候产生了这些自我批判。你去想这一些自我批判的言论，它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它是真的是你本来的吗？还是它其实是某个老师跟你说过什么话，或者是你的父母、你的朋友或者是谁，他会叫我们去注意这一些东西，然后我分享过，我其实在写的过程，我的那一些批判跟自我批判的话，真的几乎都没有了。可是也是因为这样，其实我会看见有一些不是批判的，但是它其实也是一个框架，框住了我的一些创意跟想象。比方说，我可能去上了某一堂课，就像我刚刚讲的，那个老师告诉我们步骤是一二三，你必须要做一，再做二，再做三。那我可能就升植在我的脑袋里说，我一定要做一二三，我才会成功。然后我就觉得好像不能去做我想做的1.5或者是四，就是我发现我的限制跟它不能算批判，应该说是自我框架，它会很细微的出现在一些我的思维里面。那如果我没有认真去看见它，我其实会不知道原来我一直都被这些限制住。所以，我的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心得就是，或许你学了身心灵一阵子了，你也在练习要好好跟自己讲话。当你的内在跑出批判的话的时候，你要看见它，然后重新跟自己说。比方说，刚刚那个，我觉得我跳舞跳得好丑。好，你看见了，那你要跟这个 这句话说什么？你要说每一个人都是有自己独一无二的样子的，所以其实丑不丑的定义根本不重要，重点是你有没有在跳舞这件事感到快乐。就是你应该要用一些正面肯定语把这些批判弄掉。那这是一开始，但是后来你真的慢慢的、慢慢的，像我真的是一个很乖的学生，我的这些批判的话都不太会再出现我大脑的时候，但是我的人生还是会有一些框架跟限制感，所以你就可以去更细微的探索，哪一些是框架，哪一些东西在限制你创作，哪一些东西在限制你做自己。尤其是像我这种上三空的人，我很容易别人跟我说什么，我就觉得哦，对，是这样，然后我就吃进去了。可是那个人是他的人生，他的人生用了这个方式获得了成功，但是我跟他不一样啊。那我自己想要的是什么？我真的想要一二三成功吗？或者或许我是19成功啊，就不一样啊，就是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所以其实我有一点在这一些，就是自己在写、自己在看自己的状态的过程，发现有时候限制我们的不一定只是批判的思维，反而是那一些看起来是为你好的思维，它其实也有可能是正在限制跟框架住你的东西。对，那这是我第一段想要分享的。好，那我们再休息一下，听一下下一首歌。好的，这个是 Kendrick Lamar 的 Bitch Don't Care My Vibe。好，然后它是一个有特别 feat 的 remix 版。好，那接下来呢，我想要直接先进入安子不负责任影视分享的环节，因为他反正就是顺序是这样，我想要先分享这个，然后最后再来分享同理心使用守则。那这礼拜又看了，就是之前分享的《泪之女王》跟《不够善良的我们》的倒数三四集，对，就是这礼拜这两部都会上架它的大结局。那我先来讲《泪之女王》好了。之前前几集都觉得它非常的好看的一个韩剧，但是在这礼拜两集，我直接觉得它要陨落了，因为我觉得它的结局，我在看，因为它现在演到第14集，然后这礼拜会有15、16是大结局，我其实已经能猜到，我在看13集的时候已经猜到14集了，然后再看14集的时候，大概就能猜到15、16集会长怎样，然后就觉得太拖了，就是他第14集真的是一直在拖，一直在拖，就是是一个非常拖的韩剧。然后我就一直在等我猜的那个转折会不会出现，然后他真的在这部的倒数5分钟吧出现了那个转折，但是前面全部都在等女主角做一个决定，然后就等很久，然后就看男主角各种哭，就是已经看到他哭，觉得哇好会哭哦，但已经有点疲乏的概念。所以呢，《泪之女王》她有她的在我心中的好感度是这样，就大下坡，就好，还是对韩剧就这样。好，那进入不够善良的我们，不够善良的我们，因为它只有8集，那它现在演到第5集、第6集，那我必须说，它的剧情也是急转直下，就是也是一个直接这样，就这样对大转，然后这样。就是不知道怎么形容，反正就是这样，就这样。然后你要问我好不好看吗？我觉得我比较喜欢，刚看一二集的时候，真的觉得这部很好看。但是看到五六，哎，一二三四五六，对，看到5、6集的时候，是会觉得这部片是厉害的，就是它是厉害的台剧。但是我觉得好不好看的话，我一直在想为什么我会觉得它没有那么好看呢？就是一直在思考这件事。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我看各种影视剧集，如果这个影视剧集它的最后是有一个转折，让我看见这个角色是有希望的，或者是这个角色他内心的心路历程，他可能前面经历了很多很悲惨的事情，很现实的打击，但是最后他还是有着他的意志力跟他的心是有一个叫什么，信念的，然后最后他秉持着这个突破重围，然后获得了一个带有希望的结局的话，我就会非常非常喜欢这部片。就是我好像真的很喜欢跟希望有关的所有的 的作品。对，所以在这个五六集，我觉得我可能看到的希望太少了，但是它非常的写实。嗯，就是我还是会推荐大家去看，但它就是一个写实的作品，然后我觉得拍得还不错，然后我就期待它的七八集大结局会怎么发展。对，然后这一周我还看了一部叫做《驯鹿宝贝》的影集，它非常非常的短，它只有7集，然后一集都只有30几分钟，非常快速就可以看完。那我因为我全部看完了，所以我可以给它一个评分。我会给他78分，我觉得他拍的算是很不错，但是也是因为太写实了，太真实了，然后让我看完其实是不太舒服的，就是太进入那个角色的话会觉得不太舒服。然后哦，好，我直接讲，他的大纲是一个酒保，然后他在上班的时候请了一个心情很不好，看起来很不好，然后很胖的一个女人喝了一杯茶，然后从此这个女生就开始缠上他，就开始做了很多跟踪骚扰，然后很夸张的举动，就是在演这个故事。然后其实一开始看的时候，这个其实可以下一个环节再讲，因为它跟同理心有相关。我一开始在看的时候觉得，会不会这个主角就是太有同理心了，所以他愿意去接纳跟愿意去让这个女的做任何很夸张的事情，就是她愿意忍受这些事情，是不是因为她太有同理心了？我一开始看是这样觉得，但是就在我这个礼拜去认真的思考同理心这件事情以后，我发现不是。然后确实，其实在看前几集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个主角他一定是有一些什么，所以他才会让这些事情在他身上发生，就是有这样的感觉。那这个可能在等一下的环节可以分享。好，那在分享这些之后呢，我要来分享一个无聊的小故事。就是呢，我看了《泪之女王》嘛，然后我男友看完那个《泪之女王》，他就想很无聊，他想要看继续去看其他韩剧，他就看了一个叫什么《还魂》的，然后他就一直用他的平板在看。然后我就偶尔会瞄一下，结果我就看到里面有一个角色跟《泪之女王》的男主角白贤佑高中时候的角色是同一个人演的。然后我就跟他说："哎，那个是白贤佑高中的时候啊。"然后我男友就看了一下，他就说："不是吧？"然后我就说："是。"他就说："不是吧？"我就说："是。"不然我们来赌，就是我就跟他赌说那个角色是不是同一个人，然后要赌什么，就赌一个外国的手机壳，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个牌子，Castify，大家知道吗？就是一个蛮贵的，但是摔，就是你用了这个手机壳，你的手机真的就是摔都摔不烂。给他一个这么好的评价，因为我以前真的是买 iPhone，然后用犀牛盾，还是会摔到后面的一些会破裂的状况。但是自从我用了这个 Castify，没有业配，自从我用了这个牌子以后，我的手机真的就没有再碎裂过的情况了，但是它一个都蛮贵的，要2000多块，然后是要海外订，但现在台湾好像有一些有店家的。好，这不重点，反正我就跟他赌了这个手机壳，我就说如果是的话，你就要送我一个手机壳；如果不是的话，我就送你一个手机壳。然后结果我们去看了以后，答案耶，我对了，反正就是我赌赢了。那其实这个题材可以再延伸一个蛮有趣的，就是我男友他真的是一个很实事求是的人。就比方说我只是随便跟他聊个天，就跟他说："哎，我听到那个谁说那个谁谁谁怎么样，谁谁谁怎么样。"然后或者是某一个冷知识什么是什么什么是什么，然后我男友就会说："真的吗？"然后就开始拿起手机，然后开始 Google。所以其实我以前我们家的个性是那种讲话不会去真的确定他是不是100%正确的东西，就你可能听个邻居说，或听着谁说，或者是你好像记得是这样，然后你就会想要跟别人分享。然后我男友以前就很爱抓我这个东西，他就会说："你是不是又唬烂我啊？你是不是又骗我？"然后就开始 Google。所以也因为他的这个质疑，他这个疑心病，搞得我现在在做一些，就是想要跟他分享一些东西之前，我都要至少80%确定这个东西是对的， 甚至是我可能上网查了以后，我想要跟他分享，我就说网络上是这样讲的，但是如果真的真的科学家的什么什么研究，我不确定。就是跟他讲话开始要变成这样，但是我觉得这对我来说也是一件好事，就是练习让我讲话可以是经过查证的，就是不要再随便听什么然后就讲，可能你不确定就讲，就这是一件好事。对，这是延伸的小故事。那最后呢，就是我赌赢了嘛，结果他居然就开始装没事。他就说：“没有啊，我没有跟你赌啊，我没有要送你手机壳哦。”就开始给我装没事。好，那我们休息一下。
好的，
这首是来自《落日飞车》的《爱错》哦。好，那我们要进入同理心使用守则的环节了。那会突然想要聊同理心，其实是源自我上礼拜跟宝莉聊了，就是关于爱的一些东东。然后就在他的节目《米子催眠》的宝莉聊聊，对，我们有聊一些那个主题是先找自己再找爱，对，好像是这个，对，然后反正我们就聊了一些跟自己现在关系的一些内容，然后我就发现就在那个访谈里面发现了一件事情，就是我的男友他其实是一个很没有同理心的人，就是这样讲可能会觉得好像不好，可是。其实他的这个没有同理心，是他的人生观，他的状态就是自己的事情自己解决，就是他是一个这样的人，所以他在对我也不会觉得我需要给他同理心，就是有一个这样的关系。然后，我先讲我想通之前好了，就是我自己就在想说，那我是一个有同理心的人，所以我有的时候会需要我的男友同理我。所以我们会在这个上面，我会不爽，我会生气，我会跟他吵架。但是他不懂，他不懂为什么我要这样。但也是因为这样，所以在我做一些决定，或者是我想要为我自己做一些事情的时候，面对他，我其实不用考虑那么多。以前我可能会在别的关系里，我可能会觉得说，啊，我这样做，我的男朋友会不会不开心？啊，我这样做会不会伤到他的心？就是。在我想要做一些决定之前，我会有一个这样的担心在。但是，就因为我男友是一个没有同理心的人，所以他不会需要别人同理他。就是大家懂这个概念吗？就是他不需要我同理他，所以反而可以在让我做任何决定的时候，我先回到我自己，我想做什么比较重要。然后在一次一次的选择跟做决定之后，反而因为我们这样的关系，所以变成是我开始知道我自己到底要什么。而不会去想他想要什么，我会先想我自己想要什么。我们的关系是这样，所以就蛮有趣的这个。然后我就一直在想说，那我这个同理心到底是真的同理心，还是我其实只是希望对方同理我，所以我去同理他？那对方真的需要我同理吗？就是我开始陷入了这个哲学思考中，我就开始想说。比方说，我后来隔天就遇到了一个状况，就是那天早上我去看牙齿，然后我有预定，好像是预定10点吧，然后我10点就到了，可是到了快11点都还没看到我，反正我就等很久，我就觉得我一天的1个小时已经这样浪费掉了。然后我妈就突然又约我说要跟我姐姐还有我姐的小孩一起去吃饭，然后她就约了一个说，啊，你什么时候看好？看完你载我们去，她就突然说叫我们开车载他们去。然后我就心里想说，我已经今天的时间，我早上的时间已经都在等这个牙齿都没等完了，然后我又要开车载你们去一个我不想去的餐厅吃饭，然后可能又要吃个2小时，就我觉得我今天时间已经不够，然后我那时候当下是非常快速的就直接回他说我不要，但是在回完我不要这个以后，我又开始有就是所谓的同理心发作，我就开始觉得我这样直接拒绝他，我妈会不会伤心？我妈会不会怎么样？但是后来我们的对话，我妈好像就也还好，她就说好，你不要，那我们吃别的餐厅就好。就是她也是这样讲。可是我当下就觉得，我这个同理心是真的同理吗？还是只是我内在投射出了什么，让我觉得我妈好像会难过，所以我应该要怎么做？就是我开始陷入这样的思索。然后我就跟我男友讨论，我就说，我是不是应该像你一样？ 当个快乐的人，就是当个没有同理心的人，这样我会比较快乐。我不要去同理我妈会有不开心，我以自己为优先。我今天想要做我自己的事，所以我不要花时间开车载他们去哪里，这样反而我会比较快乐。我是不是应该要这样当这样的人？然后我男友那时候就回了我一句话，也就是这次的同理心使用守则。他说什么呢？他说，同理心是一个先让自己快乐，再斟酌使用的东西。那我当下看到就觉得，哇，这句话太有哲学了吧！同理心是一个先让自己快乐，再斟酌使用的东西。我就觉得好像真的是这样就是我们有的时候真的会太为他人着想，然后把自己摆在后面。我们会觉得，你看我，就是我会觉得我要为了这个我爱的人，然后去做一些勉强自己的事，因为我有同理心，但是对方真的需要你的这个同理吗？还是你的这个同理其实只是投射出你也想要被这样对待？然后我就在认真想这个，就是到底是什么？因为我发现我的某一些同理其实只是我在这个事情事件上面看到说，我过去可能有一个这样的要求没有被满足，所以当别人有对我这样的要求的时候，我会想要满足他，因为我觉得我也想要被好好的对待，所以我应该好好对待别人。但是如果下次那个人他在面对一样的事情，他没有这样对待你，你就又会很生气，你就会觉得我之前对你那么好，为什么你现在又对我这样？就你没有想到我，我都有想到你，可是你想到的真的是对方想的吗？就是我就开始陷入这样的思索里面，然后我今天就很刚好的看到了一篇文章，是萨提尔理论的李重建老师的弟弟吧，应该是弟弟李重义，他发的一篇文，叫做我等下会贴在聊天室，叫做"同理心不一定要有经验"。他就说，大家认为我们一定要有相同的经验才能展现自己的同理与好奇吗？当然不是。真正的同理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拥有相同的经历才有办法做到，而是运用大量的好奇心，从对方的只字片语中看见那个位置上的思考、感受与期待。所以，我们可以做的就是打开对方受困其中的黑洞，试图探头进去看看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而不是想尽办法要替对方解决问题，或叫对方赶快逃离困境。叫对方逃离困境而忽略对方的感受，那顶多就叫做同情心而已。同情心并非不好，反而是人天生拥有的共情能力。但要能够进一步在人的内在找到撑起自己的力量，可以多运用同理心的技巧，让对方知道我们就在这里。然后还有打了一些，反正他就说，简言之，同理心的对话不是奠基于拥有过去相同的经验，而是发自一个试图连接他人的心。然后他下面提供了三个练习，让我们练习有同理心的习惯跟行为。第一个就是打开关注的雷达，并且觉察自己的状态。第二个是把焦点放在他人经历过什么，而不是自己经历过什么。第三个是感受他人的感受，体验他人的体验。就这三个同理心练习。一下，我先把网址传到这边，然后我看完了以后，我就理解了，就是突破盲肠，就像小咪讲的突破盲肠。就其实我一开始以为的同理心，它其实是一个过去我的内在没有被满足的东西，我可能希望被在乎，所以我会多在乎别人一点，这是我以为的同理心，但其实那反而是过去你没有被好好对待，你想要被好好对待的方式而已。因为如果像他的文章讲的，你是真的一个有同理心的人的话，那我在面对我这个没有同理心的男友的时候，我其实就应该要可以去同理到，原来他是一个没有同理心的人，所以他在做的任何事情都并不代表他不爱我，就是我应该。如果我是一个够有同理心的人的话，我应该要同理到他是没有同理心的，而不是只同理到我自己说，为什么你不同理我？就是其实反而真正的是这样。然后再回到我们面对了像我妈妈的那个议题，就是她在我觉得很勉强的时候，希望我做一件事情，可是她可能不知道我当下很勉强，那我拒绝了。然后当下我会觉得，我如果拒绝了，其实是没有同理到我妈妈的立场，我会有一个自责的展现。但是 我妈真的是那样想吗？其实当下我或许可以真的就问问她，她到底是想要怎么样？那或者是我可以告诉她我现在的状况是怎么样，所以我不想要开车带他们去，就是我们是可以沟通的。那我觉得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是，其实，在同理别人之前，刚刚他讲的，等一下哦，他讲哪三个方法？就是你要站在那个人的立场跟感受去觉察，你试着去站在同一个状况。那我们在同理别人之前，我们有没有试着去同理过自己？就像我最在这个直播的最一开始分享的，其实我在认识自己之前，我是一个情绪不稳定的人，因为我完全无法同理我自己，我没有好好的站在我自己的这个角色去感受我自己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所以当我能同理了我自己的状态是这样，其实我就能去知道，诶，今天我生气的到底是什么？今天我不爽，或者是今天我勉强，或者是今天我内在真正需要的东西是什么？当你同理自己了，你再去同理他人，反而才能找出一个真正的好的解决办法。所以，其实有了这样的见解以后，回到那个同理心使用守则。它其实一样，也是同理心是一个先让自己快乐，再斟酌使用的东西。就是你要先同理自己，你要先在勉强自己去做任何事之前，你反而要先同理说为什么你现在会有这些感受，为什么你会现在会想要勉强自己去做一个你不喜欢的事情，你真正快乐的方式是什么？它其实有另外一个解决方法的，它是能让你自己快乐的。那个反而是我们应该要去做的事情，而不是就有点像是把自己未完成的梦去放在别人身上把它完成，但或许那个人不需要这个东西呀、啊。对，这就是我对同理心的一个新的想法跟见解。没错，所以我就在想，这跟我最一开始认为的有同理心的人其实是希望别人同理他的这件事情，他其实是打架的，就是我前面讲的那个有同理心，它并不是真正的有同理心，而是内在的某一块伤需要被别人同理，所以他会去同理别人。就像文章说的，大家可能会认为你要同样经历过那个伤，你才能同理正在受伤的那个人，但其实不是，就是任何内在平静的人，或者是任何知道自己的状态的人都可以试图去同理任何你没有发生过在你身上的东西，你都可以试图去真的去理解，真的去知道对方他的生活到底发生什么事情。那这跟我最一开始讲的，因为你内在有伤，所以你希望别人好好对待你的那个是不一样的。对，这是我的对于同理心的新的见解。那在这边呢，我要来念一则投稿，是来自小米的投稿，对，我们这个电台是可以进行音乐投稿的哦，非常欢迎大家来我的 IG 跟我说你要投稿什么歌，然后你要用什么名字投稿，跟你想要分享的故事跟分享给大家的话是什么。小米呢，他投稿了是张悬的宝贝，他说看完郑怡农访谈安普的那集，发现心中的女神在这10年间经历了猫咪离世、生子离婚等等事件，变得更温柔了。在其中一个访谈节目上，他提到意外的发现儿子也很喜欢唱这首歌《宝贝》，很高兴自己当初没有把《宝贝》这首歌唱烂，而是保留给喜欢这首歌的每个人，所以也想让这首歌陪伴每一位小安子电台的听众。谢谢小米的投稿。那我觉得这首歌放在这个同理心使用守则的后面是一个很不错的流程，因为我们确实应该都要先好好的宝贝自己，我们才有稳定跟大的爱可以去宝贝身边的其他人。献给大家。没错，Emily 说这首有两个版本，这个是In the Night 的版本，它有另外一个版本是大家可能平常比较常听的那个版本。哦，这是张悬的宝贝。那最后呢，再来讲一下那个驯鹿宝贝好了，刚好又是宝贝，宝贝，就是我一开始是以为那个主角非常有同理心，所以他可以同理那个人的处境，所以他愿意一直接纳那个女生对他做一些很奇怪的各种事情。 但是其实看到后来，你会发现，真的是这个主角他身上有个伤，然后这个伤用了一个很失控的方式呈现，让他去面对他内在的那个伤。然后他这部片真的是拍到那一集，我真的是看完心情很不好，然后就继续看下去。对，我觉得他不能算是一个完全的 happy ending，但是他就是真的很写实。然后我觉得最让我难过的就是这部戏居然是这个男主角他自演自编，然后这个是真实发生在他身上的故事，所以看完了以后我更是心情沉重。对，就是，然后因为我在看一些片的时候，我男友就会开始查这部片在演什么什么的，然后他大概知道这个片是什么了，然后他就问我说：“你到底为什么要看这些可能会让你心情不好的东西？就是你为什么要去看这些东西啊？”然后我那个时候是回他说，可能我有同理心吧，我就想说，我就是会好奇这些人他们到底在想什么，跟为什么他们的人生剧本会长这样，我就是有这一份好奇，所以我会想要去知道到底为什么，然后他是怎么去走过的，跟他是怎么去面对的，跟他是怎么去度过这一切他的人生剧本的。然后这部戏也确实，它是以男主角的第一人称在讲他所有的故事发生，所以你会清楚的知道男主角在想什么，为什么他当下会这样，或者是当下他做了这件事情，可能他自己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这样做，但事情就发生了。对，所以推荐，如果你能够看这些重口味，然后想要理解一些内心有伤的人发生的事情，可以去看。我给他78分，不能再更高了。虽然他真的拍得还不错，但是看完心里不是太舒服，所以就说到这了。那个是 Netflix 的《寻路宝贝》。好嘞，那今天的直播就差不多到这边啦。大家有什么问题或是想要回馈的吗？最后再放一首歌陪伴大家。哦，这个是 Deka，是念 Deka 吗？Deka Jones 的《黑暗之中闭上眼》。小米说感谢安子，很喜欢今天的内容，我也会有跟安子相似的同理心困境，最近会停下来思考，我是真的为他人着想吗？还是背后有我想被满足的呢？有时候因此停下原本以为有同理心的举动。没错，然后像我最一开始分享的那个书写，然后看见其实什么东西被框架了，我觉得这个真的蛮适合像我们这样子容易被影响的人。因为我以前以为自己是不容易被影响的人，我以为我自己很执着、很坚持，但是真的是最近才发现，其实我是容易被影响的。很多东西其实并不是原本的我，但是它框架了我。然后最近真的有在想要试图活得更自由些，所以就会更去认真的观察这些东西是什么。然后其实蛮有趣的是，我小的时候很讨厌别人说话不算话，我会觉得你今天想这样，然后你明天又变了，你说话不算话，你骗人，我会很谴责这样的行为。但是我觉得我现在反而想当一个变动的人，就是可能像我前几集安子电台才说，这边是要分享一些比较轻松的东西，不会讲像这样子有一些比较特别主题的内容。但是这个礼拜我就想要这样讲，就是想要在这里用比较互动的方式跟大家分享这些东西，而不是我只对着麦克风，然后去讲那些我本来打好的草稿跟仿纲。对，然后也因为这样子，我在那边，我在小安子电台自己 podcast 的部分，我其实真的有点生不出来，不知道我要分享什么东西。然后今天早上在写自由书写的时候，其实就觉得，如果我的小安子电台真的不知道要分享什么，那或许我可以那个礼拜就不分享啊，就放着吧。我把我真的想讲的放到安子电台来讲也是 OK 的啊。就是我应该要更自由一点，而不是把那些东西框架住自己，然后让自己绑手绑脚的。我现在的状态， 我是一个自由工作者，我已经没有上班时间的限制了，可是我为什么还是会活得很限制？就是会开始去思考这些东西，然后慢慢的可以从那个觉察自己的状态，把那些框住自己的拆掉、拆掉、拆掉。我觉得绝对可以活得更像自己，跟更精彩的。上三空的人要加油，发 出这样的宣言。Emily 说：“宝贝里面的男主角，他的状态跟日历里还没长大小女孩是相反的吗？他们没有关系哦，不太一样。那个，对，不太一样。这是那是那真的是一部沉重的剧啦。”对，而且他又是真人真事，所以你就会知道这样子的事情真的一直一直都发生在我们的生活中。所以我觉得，虽然今天讲的是要先好好让自己快乐，再去斟酌使用同理心，但是我觉得很多时候你不会知道你身边的这个人他经历过什么，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给予身边的人一点关心跟倾听，就像是今天分享给大家的那个文章，你是试图去理解他到底经历过什么，而不是告诉他你要怎么解决。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就是需要更多的倾听，才不会让某些人一直把自己关起来，然后孤立无援，然后进而让他的生命变得非常的恐怖跟极端，然后没有人理解他到底怎么了。大概就是这样，是这部剧的分享。我看到后面是有哭的啦，对，因为他其实他这个片里面讲的议题有很多，有自我认同、自我价值或什么的，就是很写实的一部片。如果你是喜欢写实的，然后让你心里会可以看看，这是一个什么什么那个？我这样每个礼拜分享那个不够善良的我们跟那只女王，你们有看吗？每天都听我在那边每个礼拜讲这些，我觉得每个礼拜在这边讲一些有的没的蛮好的，因为它其实也可以训练我的临场反应，就是讲话。因为录 podcast 你会讲一讲讲一讲讲一讲，然后停下来啊讲好烂重讲，但是直播没办法嘛，你就是要一路讲下去。乔米说单纯听也觉得很棒，感谢你。佩说有看不够善良。这礼拜要结局了 ，Emily 说每个礼拜洗脑依然没有看，都被我剧透完啦、啊。可是我觉得不同的人看不同的剧会有很不同的见解啦，也是蛮酷的。因为我之前有个朋友，然后他也有上催眠课，然后他认识我姐，我跟我姐分享的催眠课内容，跟他跟我姐分享的催眠课内容，我姐说我们两个仿佛上了不一样的课。所以也是蛮有趣，真的就是潜意识的你在想什么，你现在注意力在哪，你就会看到什么，你就会吸收到什么。比方说，我一直在思考同理心，所以我在看《寻路宝贝》的时候，也会想到，是不是同理心，就是会有这样的接收，就是蛮酷的。小米说：“哈哈，好有趣哦，解读也会不同。”好，我其实还要准备一首歌，我们就放完它吧。这个事后烟乐团是我姐超爱的乐团，然后她跟我姐夫出去都是我姐夫开车，然后我姐就会想放这种歌，然后我姐夫就会说：“拜托你不要再放了，我越开越想睡觉。”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准备结束啦，欢迎大家再来投稿。Emily 说：“这台电台很好，没有广告。”只会有一些真心推荐，欢迎大家每周持续来陪我聊天哦。那我们就在这个美丽的歌声里，准备跟大家说晚安了。下礼拜准时收听11.1 FM 11.1安子电台，谢谢 Emily。好啦，大家拜拜，下礼拜见。
拜拜。